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一次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我们还是在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现场继续我们的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德国制造。说到德国制造，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工匠精神，会想到极致，会想到一把菜刀可以用20年，一辆车子可以用15年，这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德国制造。德国制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我们今天所印象中的和我们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看到的那些德国产品一样的这样的景象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不是的。其实一开始啊，德国制造跟我们的中国制造一样，在当年啊都是山寨货。大家很好奇，那么一个那么印象中的严谨的日耳曼民族，为什么德国制造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呢？今天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大家听。德国这个国家在150年前是不存在的。大家看这张德国地图啊，150多年前在这个地方啊有100多个国家，其中最大的国家呢叫普鲁士，是在1871年的时候，普鲁士统一了这100多个国家，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各位，当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呢？在1868年的时候，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在1870年的前后，中国由李鸿章这些人发动了洋务运动。也就是说，当德意志进入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时候，像日本、像中国这些国家也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啊，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兔子，我们在现代化的运动中啊，落后了西方很多很多年。但其实，你从我们开始起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那一天起，我们和德国、和日本，其实是走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那为什么今天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从现代工业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中国、德国、日本在当年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那么当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时候，当时整个欧洲地区最先进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因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引导了世界的第一次的工业革命。所以从德国开始经济崛起的时候，它第一个要模仿的对象就是英国。那么在追赶的过程中，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啊，所有的德国工厂都是仿冒跟随英国的一个结果。在1876年的时候，美国费城曾经举办过一个世博会，我们叫世界博览会。当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工业设备全部在那个费城展出。在所有的国家里，德国的产品是最烂的。甚至德国大使在费城的这个博览会上也公开承认说，我们德国人啊，现在学英国人、学法国人，但是我们的产品呢，现在价格很便宜，但是呢，质量呢确实很低劣，对不起大家。在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叫做双立人，现在卖得非常非常贵的双立人的厨具。双立人的公司，它的地方叫做索林根。索林根在100多年前就是整个欧洲做刀具假冒伪劣最大的集散地。很像什么呢？很像20年前浙江的永康。也就是索林根是整个欧洲地区的五金城，然后所有的产品，像双立人说的产品，都是仿冒英国人的。英国人到后来啊，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到了1876年的时候，英国人出了个绝招，英国国会出了个法案，说这样，从此以后，所有整个欧洲 到英国市场来销售的产品，你必须要标明原产地，就是你是 made in England 还是 made in France 还是 made in Germany， 你得告诉我你的原产地是哪里。所以你看这个制度啊，一直就延续到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商品后面都有啊 made in 意大利， made in China。 标明原产地这个制度是英国人制定的，当年呢就是为了对付德国人，丢不丢脸？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德国就是一个山寨货的一个形象。那么大家会问说，德国人是用了哪些办法最终彻底的扭转了德国制造的形象呢？四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抓教育。那么德国人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商品，那我必须要培训我的人才，要进行教育。教育干什么呢？是去建一个牛津大学，去建一个剑桥大学？不是的。德国人说，我要建蓝翔技校。在1884年的时候，德国啊把职业教育这个技能从教育部剥离出来，给了贸易部。所以德国的职业教育啊，不是由教育部来管的，是由贸易部来管的，是由管经济部门来管的。在后来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面，德国大力的投资于技术工人的教育。20年里面，德国的一线的熟练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上岗的规模增加了20倍。就是因为这些精良的德国的技术产业工人，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蓝领工人，他们成为了德国制造的一个基本盘。我们这一次在汉诺威的工业博览会上啊，我去调研了一个德国的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做齿轮轴承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啊，我在中国有工厂，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有工厂，然后呢我在中国的工厂的设备比在德国工厂的设备还要好，但是我在中国地区的次品率是德国的8倍到10倍。什么问题呢？不是因为设备问题，是因为人才问题。所以他说，你们中国啊要搞工业4.0，中国的工业制造要崛起，设备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蓝领工人职业工人的培训。中国每年到了春节前后，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一带都会出现用工荒，这个工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蓝领工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搞工业4.0，中国制造业要崛起，各位多几家北大，多几家清华，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是要多几家蓝翔技校。蓝翔技校对中国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步，他抓了教育。第二步是什么呢？德国在1926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协会，叫做国家标准化协会。德国人说啊，工业制成品是个标准件，然后你在全国的那么多的工厂生产同一个轴承，然后要把卖到全世界去，所以所有的轴承、所有的齿轮、所有的配件都需要标准化，也就是当年秦始皇干的统一度量衡。所以德国人就开始建立各种各样的标准，细到怎么个地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张纸头叫做 A4 纸、 A3 纸，这就是德国人发明的。说一张工作用纸啊，它的长和宽需要被标准化， A3 纸、 A4 纸，它设计了很多很多的标准。我们所有做制造业的人都知道说，哎，有一个标准叫 ISO 2000、 ISO 3000、 ISO 9000。 那么这些标准化的制定，全球标准化的制定是由德国人开始做的。我们说一个做企业啊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第一个境界是做规模，我规模做了很大。第二个境界呢，我做技术，我在这个行业中掌握了核心的技术。第三个境界呢，就做标准，我是这个行业的标准的制定者。德国人制定了整个全球制造业领域中的25000个标准，每年一直到今天为止，每年德国人还要制定1500个标准。全世界的工业制成品标准大概也就4万多到5万个左右，那么也就是有一半左右是由德国人所制定的。各位， 一方面他有了非常熟练的蓝领工人的职业教育，第二方面他有了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制定的能力，这个时候德国的制造业就飞跃上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台阶。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德国制造在全球很厉害，你可以说啊，德国有很多大的公司啊，有西门子，比如说西门子的总部就在汉诺威，有宝马，有奔驰，有博士。但是你在德国啊，德国人最最骄傲的不是这些企业，他最骄傲的是什么呢？他们叫做隐形冠军。隐形冠军这个名词是一个德国的管理学家叫 Hermann Simon 提出来的，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做隐形冠军。各位如果你在中国的当当去买，应该还买到了那本书，那本书非常的好，推荐给大家。 Hermann Simon 说，支撑德国经济的发展啊，除了那些超大型的企业以外，它的基本盘是那些隐形冠军。什么叫隐形冠军呢？三条。第一，它一年的销售额呢就在1亿到2亿欧元左右，也就是说在7亿到20亿人民币之间。第二，它是这个全球行业的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三，它不为人所知，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在广告上、在公众媒体上大家经常看到的人，它是一个隐形冠军。各位，在德国，德国是一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有数以万计的隐形冠军。这一次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来了一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来了，匆匆忙忙来了半天，飞过来看了几家企业就走掉了。其中他去看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叫做 Phoenix， 就是凤凰的意思。你没有听说过，你只听说过凤凰卫视，对不对？你没有听说过一个德国的制造工厂叫 Phoenix。 Phoenix 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做连接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连接器都是由 Phoenix 做的。各位你们看，奥巴马没有去奔驰，也没有去宝马，也没有去大众，他去了一家公司叫 Phoenix， 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是全世界的隐形冠军。所以在德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隐形冠军。我们说什么叫工匠精神呢？就是这家公司有非常熟练的产业工人，他制定了这个行业的标准，同时他在一个非常垂直的行业里面默默地工作了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这就是德国工匠精神的来源。第四点，德国制造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它的售后管理制度和召回制度。我曾经是青岛啤酒的独立董事，青啤是德国在中国的第一家啤酒公司，建的时候是1906年。建青啤的时候啊，德国人在这家工厂里面修了一部电梯。今天如果你到青岛去，到他的青岛啤酒的博物馆，你还能够看到那家100多年前的德国电梯。到这个电梯100年的时候，青岛啤酒突然接到了德国的一个 email， 说100年前我在你们这个地方曾经啊修过一部电梯，根据当年的协议呢，每隔50年我需要来问一下，说这部电梯现在还在不在正常的运转。好，50年前我来问过一次，现在100年了，我再来问你一次，这部电梯还在正常的运转吗？需要我来干什么事情呢？各位，100年前那几个德国工程师跑到青岛来修这部电梯的时候签了这份协议。他们为什么能签这份协议呢？100年后他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人间了，100年后这个德国工厂会不会在人间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当他签这份协议的时候，我想他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点，他认为说我这部电梯我只要做到下来，它的质量可以让它自信的运转100年。第二，100年后如果我这个工厂还在的话，我的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写一封信，当年可能是写纸头的信，现在是 email， 他当年100年就不知道会有 email 这件事情，会来重新找到这部电梯，说我还有没有正常的运转。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我们在中国的报纸上啊，也经常每隔几年就会听到这样的新闻，说哦，50年前、60年前德国人在甘肃的某一个地方修了一座桥，然后呢60年后他来问你说，哎，这座桥还在不在啊？50、60年前德国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修了一幢楼，然后呢几十年后他来问说，哎，这幢楼还在不在。
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自己的大本营哦，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马上加入大本营。
我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天我们打开手机，打开 pad， 会看到潮水一般的新闻，会看到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不愤怒的？从7月份开始，我将推出一个5分钟的音频产品，叫做每天听见吴晓波。每天我会用5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我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现象的一些观点，告诉大家我在读哪些书，哪些知识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告诉大家我对某一些人和某些现象的评论。我不敢保证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是我一定是真诚的，和我一定是真实的。希望每天遇见大家，每天听见吴晓波。在德国制造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严苛的制度，叫做召回制度，就是当消费者和有关的法律部门认为说你这个工厂的产品啊出问题的时候，你公司必须要把产品召回。汽车是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啊，我们经常的听到德国的汽车公司的汽车被成批次的召回，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奔驰汽车一次性的召回了150辆的汽车召回来。但是各位，当我今天在讲这些新闻的时候，你认为奔驰是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司吗？不会的，你反倒会认为说，因为他召回了这些汽车，所以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是一个对消费者、对后果负责任的企业。中国的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某一个中国的企业因为产品质量的不好，向消费者公开的道歉，公开的召回商品？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新闻。那是因为中国的商品非常好吗？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召回制度。德国制造为什么能够有一个100多年前的山寨国，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以后，到今天成为一个精益制造的一个标本，成为一个被全球消费者信赖的一个国家的制造的代名词呢？是这个民族特别的优异吗？当然我们说日耳曼民族也好，大和民族也好，在它的本性中有一定的工匠精神的存在。但是我记得我们也讲过一期节目，专门讲到中国人在历史上是全世界最具有工匠精神的一个民族。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出问题了呢？或者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向德国人学习他们的工匠精神，让中国制造在若干年后成为德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各位，我是挺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德国100多年来德国制造的进步，我们会发觉说，真正改造人的，改造了这个民族基因的，并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制度，是制度真正的改变了这个民族的性格。我们看到他的教育制度，他的标准化建立的制度，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他在售后服务和召回制度等等方面的这些建设，是这一系列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从生产到服务到售后到人才梯队建设等等等等这一方面的系统化的建设，使得德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成为了全球精良产品的一个代名词。中国制造走到今天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有的时候啊，想想挺可惜的。在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个新闻。当时一个非常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叫吴敬琏到浙江来，他呢说，小波，他说你过来一下，我们一起去见一个企业家，是浙江一个做压力锅的一个企业家。吴老师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这个企业家，然后呢追踪这个企业的发展，追踪了十几年。这是一家浙江南部一个非常小的山区里面的一个家庭作坊， 啊，当年是帮沈阳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的一家工厂，然后做着做着呢，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花了十多年时间成为了全中国压力锅的第一名，全世界压力锅的第五大企业。所以吴老师说，哎，我们去看这个老板。在杭州，这个老板风尘仆仆地赶来见吴老师，见到吴老师跟吴老师说，哎呀，吴老师啊，这样的，这个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呢把我这个压力锅厂啊卖给法国人了，啊，卖了十几个亿，然后呢这家法国公司呢是全世界第三大压力锅厂。吴老师问他说，那么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啊现在呢在做码头，啊，在做房地产，啊，那个赚钱比压力锅快很多。我记得吴老师在那整一个下午非常非常的落寞，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我在旁边看啊，我也在想说，一代的中国的匠人由一个家庭作坊开始做到了中国最大的压力锅厂，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把它卖给了法国人。如果在今天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有一个压力锅企业的展位的话，中国人要重新获得这个展位可能需要再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再能够真正的做出一个好的压力锅呢？这可能是那一代中国制造业者没有办法坚持，可能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在今天，我在想，中国现在是全球的第一制造业大国，我们跟德国制造的距离已经越来越短了。在这一次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来了8000个人，我们来学习德国制造。学什么东西？我在想，我们要学的是制度、技术、设备以外，我们要去学德国在制造领域里面所建立的这些教育制度、这些标准制度、这些售后服务的制度，和我们对一个什么是好企业的一个定义。唯有我们学完这一整套东西以后，也就是说我们才真正的可以说我们从德国制造身上学到了他们的精髓。
由信息化推动中国的自动化和工业化的这个进程，这是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中国未来。
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的就是说这些像西门子啊这些大型公司，它都更加强调的是它的软件的那一块。
我可能有个另外的理解，就是可能德国4.0其实是德国高精尖产业业的过剩产能转移。
我们自己要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更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得特别的精，特别的专注，我们也要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更加注重品质，而不仅仅是性价比。
大家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